不当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不晓得多少因缘条件和合才有办法产生作用。今天我们只是不认识它而已啊，不认识它而已。一旦它发生病变的话，我们要用怎么意志力去让它恢复原状，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这种就是活生生的现在我六根门头的不思议境。可是今天我们要修学圣道，不在这个不在这种活生生的不思议境上去看到道理，就一直不断的要离开这个现象去找的一个更神奇古怪的道理。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很颠倒吗？是一种重重虚妄之上立之的颠倒。我们去求什么认识作用之外的境界，我们去求那个境界干什么？连这个现实境界我都搞不清楚了，我还去求那个神奇古怪的境界？所有的圣道的道理都在这里，没有在别处。这个境界就是摩诃止观里面所谓的不思议境，真如的道理，不离开世俗的相，不离开世俗的相。你仔细去思维，再深的道理，缘起性空也好，对不对？唯识无异也好，如来藏也好，啊，这个摩诃止观里面所讲的实不思议境也好，所有里面艰深至极的道理，无不是在这个认识作用的当头。如果离开此世心变化的境界，此外还有一个什么境界的话，那就是妄，那只有妄的境界，妄心分别的境界，就是自己独头意识所分别的境界，对不对？今天我要怎么样用我的想象力去想这个多远之外有什么境界？你说龟毛兔脚也都可以成立嘛？那是名言成立嘛？对不对？那是名言成立嘛？可是今天对我们凡夫而言，活生生六根门头的相应境界，这个道理我们都不见，我们去哪里见什么圣道的道理？唯识是告诉我们承认这个现实，在这个现实当中去看到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受苦受乐的道理，出离三界的道理，也就是在这个机制上面，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今天只是用心不同而已，用心不同而已。如此，这边就是告诉我们，事所缘，为事所现，都是同时同处同一组因缘，顿时变现，但是却有两种对立的作用，只是这样。那这种东西呢，我可以说，可是如果各位不去实修的话，很难体会，因为只有相应到未到地定以上的定功夫，在定心中你去思维这个道理，你才会真实的现知。否则现在只能够透过我尽可能的文言名言上的施舍，对不对？这么多的重重的解释，试图让你们的思维当中现起一个彼之的理解，如此而已。这个理解毕竟是比量思维的。那如果你去修止观的话，你就会在三摩地心当中同意世尊告诉我们，这一切是世所缘，而且这个世所缘的境界不是在外面，是自己唯识，唯识就是自己我所心心所参与其中所变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名言音声去分别心心所的种种境界，只是这样，对不对？细细的去分别，就有十一类的差别境界，差别的四心分别境界。那么世尊啊，那个慈氏菩萨就问了，世尊，若三摩地所行影像即彼此心无有异者，那么云何此心还取此心呢？对不对？他说，如果是同一组因缘顿现见相二分，那么何来变现的这二者，一个能见，一个变成所见呢？所见感觉就像无情的气世间境界是一样的，对不对？能见的就感觉有一个我所的主体在那个地方看着嘛，是不是这样子？他就问，为什么如果是同一件事情的话，为什么此心能见能取此心呢？这边要加个问号啊，云何此心还取此心，那个后面要加个问号啊，不是一个句点，因为它是施设的一个问题嘛。如果言此心跟这个三摩地的影像没有差异的话，那为什么这个能见的心会取这个心所现的相呢？两者都是心嘛，因为它的本质它的体都是心嘛，那为什么心可以取这个心呢？这个心可以取那个心呢？对不对？因为根本是同一念心嘛。 就像我今天的手，我今天的这一只手，我怎么能够抓我这只手嘛？对不对？我可以抓别的东西，我不能抓我自己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有这样的认知，于是慈氏菩萨就问了，那世尊就为他回答，他说：“对的。”他就为他应可说：“此事无有少法能取少法，不只是此心取此心是虚妄分别的，乃至于一切世间，你以为有少法能取少法，都是不如是理。其实无有少法能取少法。”哎呀，这个话我本来只是问说，三摩地当中的止观境界，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心为什么能互相缘取？今天他突然扩大所缘，把这个道理说到十法界，说十法界一切的相没有少法可取少法。哎呀，一下子把所有的能所通通怎么样剥遣掉了。他说一切十法界当中的能所对立都是不成立的，都是不成立。哇，这些道理又当得太广了，对不对？然即此心如是生死，即有如是影像，同时同处同样因缘而顿现显现，就是这样。其实是没有少法能取少法的，但是心生的时候，相就会同时同处同因缘而生，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就叫做妄，也叫做不思议境。你就世间法来讲，它就是虚妄，它就是分别法，对不对？虚妄分别法。就真如的缘起的道理来讲，你就是从这个里看到什么？看到无有少法可取少法，它就是顿现的嘛，对不对？顿现假设分别为恶，如此而已。不是一个先有什么后有什么，不是一个一时因果的境界，而是同时顿现的境界。所以我也是很清楚的讲同时因果的不思议境，同时因果的不思议境。因为如果一时因果先有什么再有什么，那能所一定是存在的，对不对？是有主体性存在的。可是如果我们发现不然，所有一切法界的现象都是什么？都是顿现的，对不对？能所见相，一切对立的东西都是顿现的，不是先什么后什么的，不是这样。你从它的道理上可以去仔细的去观察。那么如果是顿现的话，你就不能够说谁者为因，谁者为果。因果根本就必须同时同处同因缘的存在。如果中观就辩证了，如果因果不同时的话，那我们又必须同意因才能生果的话，如果因果不同时，因如果灭了，果怎么可能存在呢？对不对？因为果必须依因才存在啊。如果因已经灭去了，因不在此时，那此时所见的果那就另外一法。那如果是另外一法的话，它是本来就存在，还是无中又生有呢？中观论颂很多的辨析就从这个道理上去抽丝剥茧的去辩证。唯识比较强调不要用因明去辩证，用什么？用止观去自心自现量的境界去体会，你自己去体会这个道理。当你自己清尝一次境界之后，你就不用用中观那么深的道理去辨析了嘛。辨析再好也不过就是道理，我如果不现见，它还只是一个口头禅，还是属于他人的财宝。中观那么深的道理，你只要有一念三摩地心相应到这个境界，你自己就明了了，根本不用那么长的辩论过程，对不对？自心自见，你立刻就相应这个道理。好，他说实际上就是这样啊。那再讲深的也讲不出来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要去体会了，对不对？自己要去修正到那样的境界，去相应到那个道理。所以底下就举照镜子为例子了。他说：“如直为圆，如直画起来。如直就是借，比如说借镜子为圆呢、啊，借假借啊，借什么当作缘起的所依，对不对？如直如就是借用镜子的本质当作因缘，然后呢还见本质，对不对？你再怎么见。”你说我在镜子上见到我的脸，可是镜子当中真的会升起我的脸吗？没有，对不对？那个脸的像还是在我心中所现的像。我今天只是借着光影的分别，再借着镜子的本质为缘，我怎么见都只是见到镜子的面，对不对？ 我并没有见到我的面，我的面也没有真实升起在镜子上面，所以你只是见到镜子的本质镜。本质镜就是镜子的依他其相，你怎么见都只是见到镜子本身的依他其缘起，它的那些材料啊所构成的那个本质的相，你并没有见到镜子的本质相之外的那个脸相，你的自己的脸的相现在镜面上面，所有只是光影和合，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借着镜子的这个本质为缘，对不对？自己在那个镜子的本质镜上面去见到我的心的相，只是这样，心的分别相啊，那样。这就是这句话，如执为缘，还见本质的例子。这是这八个字也是非常经典的哈，如执为缘，还见本质。那于是呢，你自己就会解释，那个位就是自己解释，解释什么呢？解释说，我今见于影像，乃至于呢，会以为什么呢？即为离执，离开镜子这个本质依他起的因缘相之外，别有我在镜子所见的自己的脸的影像，显现在镜面上面。你就会说，哎呀，我的脸的像现升起在镜子上面。那如果有升起的话，那镜子的本质就应当要改变才对嘛，对不对？如果不改变的话，它应当还是镜子嘛，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不说我看到镜子，我说我看到我的脸，笑一个，是不是呢？那我唯一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名言分别嘛，对不对？你借着你的所有因缘，借着这个本质的镜子的因缘相现起的我自心的分别相，不是说它没有光影的分别在里面，光影的分别只是我的分别，对不对？光影是有的，分别是没有的，对不对？因为为什么没有？因为它没有真实有嘛，它没有在镜子的本质上有任何一点变化，没有，本质从本没有变化过。可是我就会看到，哎呀，我变老了，对不对？好，于是你就还问镜子啊，镜子啊，天底下最漂亮的是谁？他万一答的不是你的话，你就很伤心了。你就是这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心情是交给这一切依他起相的人决定。人家说你好，你就真的好了吗？人家说你坏，就真的坏了吗？你今天关心就会乱，你在意就会乱，你在意就会被他绑在那个地方。如果你就是一粒金子，你不管人家讲你是什么，你都是一粒金子，把你做成跟大便一样的形状，你还是本质上是金子，对不对？所以如来这样的经论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回来自己肯定你的本性，你依着外相所现的分别境界信以为真的话，你又不晓得那是名言自心上所做的分别，那只是因缘变化暂时所现的相。如执为缘，还见本质。本质恒常的是依着依他起的缘起条件，一直不断在缘起变化，潮来潮去，它本来一直在变化，从来没有什么东西生过也灭去，没有。你今天认为好也好，你今天认为不好也好，这些依他起的境界相以及新的分别相，都是一直不断在无常生灭里，无常生灭里。那么凡夫就会因为无常生灭就觉得，哎呀好苦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握，他归去细细的去后了，你就放弃了，你就放弃了。哎，圣人就不一样了呀。圣人说：“哎呀，洪德，真像安呢，那安呢，我就可以大有作为了。”哎，奇怪呢，同样一个道理，现出两种不一样的心情，你不觉得？你不觉得哪一种比较好啊？你告诉我，如果我们稍微用世俗力去分别一下，哪一种比较好？前者就是凡夫，后者就是圣人，对不对？所以圣人就会因为这个道理的肯定，他可以在一切的世间法上的生死流当中，他可以怎么样堪受劳苦，而没有劳苦相。他没有积聚啊，他不去积聚成劳嘛，对不对？来了就随潮水而去，就是这样。但是他却清清楚楚，不会糊里糊涂，完全都不明了，他怎么回事？反正就过去了，我只要不理他就过去了，我只要三步，对不对？我那天，哎，对，我陪我两个女儿看那个什么，啊，对，金曲奖的颁奖，白冰冰致辞，我觉得 他很会消遣人，他说我四不一没有。第一个，不参加颁奖啊，不当颁奖人，不当表演者，不当什么，反正他就讲了四个不。他说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啊？那个旁边那个搭档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啊？那个南哥啦，蔡正南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在干什么？我现在在颁奖啊。等一下你要干嘛？等一下我要上台表演啊。他说，你看你前面说我的原则是四不，不当颁奖人，这个不做表演，对不对？免得我每次啊，因为他一辈子当艺人当了二三十年，从来没有拿过金曲奖，所以他就很握准，他说我有金曲奖忧郁症，所以他就发誓四不啊，就是不来当颁奖人。可是他什么都干。他说奇怪呢，你讲四不，可是你都做了。他说你没有听到我的那个四不一没有，那个没有就是没有原则。他说我有四不的坚持，但是我的一没有是没有原则，前面的原则都可以不算。哎呦，我觉得他极尽讽刺之能事。我们凡夫其实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这样。哎呀，有好多好多的梦想，像以前我们小这个学当学生一样，暑假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好多暑假计划，对不对？到了最后一天能够把暑假作业赶完就不错了，什么政治也没有看过。所以呢，越长大就越不敢做梦，失去了做梦的能力。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那个毅力去坚持实践，你更不晓得怎么样去做一个对的目标的设定，不知道，不晓得做什么是有意义的。老实讲，我们花了一辈子时间在找我以及什么事情是值得做的事情，一辈子啊，在世间法上面，就更不要说出世间法，你也不明了，对不对？有人会看到说学佛可以认识人生的实相而来学佛，有人根本没有兴趣，对不对？继续在五欲六尘打滚，他每天晚上夜深人静，他也会心里恐慌。可是改天来早上只要碰混摸下去，眼睛弄下去， LV 的包包一拿，他又是龙虎一条，对不对？出门一条龙，回家一条虫，每天这样干这种轮回的日子，他也觉得不需要去多去想这些事情，反正忘了就好了。所以凡夫呢，就甘愿无常，无所作为。凡夫就在无常的道理上面肯定什么空无的道理，于是他可以怎么样，依着自证圣智完成很多了不起的事业。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道理，你怎么用心，就是不一样的结果。好，这就是如之为缘，还见本质应当做的思维。他说我们就是在这个道理上不认识实相，于是就会好像见到影像，以及认为什么呢？认为离执别有所见，影像显现，好像真的有离开我的认识作用之外，乃至于离开这个镜子的本质之外，好像有个真实的脸像真实现出来，真实 生出来。这些都是误会啊，都是误会啊。此心亦尔，我们这个心啊也是一样的。如是生死相啊，我们心中所现的相，好像是有意所现，意多加几个字，意于心，意于这个能见心之外，有一个所见的影像真实显现，这些都是虚妄分别。好，唯识观花了许多的功夫都在谈这件事情啊，都在谈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只要悟到唯识无意，就可以看透片计所之相，知道吗？这个时候你就会发起软顶忍是第一的善根，你就有加行道，然后乃至于见到位一心之后，就会明心见性。所以借着中观也好，借着唯识观也好，其实都是用不同的理路告诉我们去对一切的事项因缘法上面去看到这个道理。当你这个道理能够限量正见了以后，你就不再用寻思调取的心在那边犹豫不决啦，对不对？啊，在信以为真跟应当要去观察它是虚妄法之间，心一直不断的徘徊，心总是犹豫不决，没有办法做决定。所以对这个道理能够有限见量的人，他做什么事情是非常肯定的。 这个肯定虽然肯定只是清楚，可是他绝对不坚持己见，对不对？随顺因缘改变，他能放得下，他的身段可以柔软，可以无比的柔软。虽然他很有坚韧力，可是确实无比的柔软。老实讲，我也学太极拳，太极拳搞了半天就是要先放松，放松自己六意识对身体的控制，对不对？对每一个关节的控制，可是却要发出很多劲出来，对不对？这对我们没有练拳的人来讲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我放松，我只要听别人的劲，我可以让他怎么样，对不对？就怎么样，对不对？这是不可思议的啊，对我们没有练拳的人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啊。可是就是做得到，就是做得到，连世间法都做得到了，你认为呢？佛所讲的这些道理难道不可以亲见吗？啊，你们愿意试试看呢？学了半天止观，就是在搞清楚这个道理而已嘛。啊，到这里为止呢，是分别瑜伽品呢、啊、当中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唯识观就是要见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啊，不多不多，真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如果从今天以后就不讲了，各位也没有白费这堂课。后面讲这么多的文字，也都是在反复申论这件事情，懂吗？但是呢，我们现在只能透过我的解释去理解是一回事，你今天自己亲证是另外一回事，亲证之后愿不愿意发愿去做菩萨行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说啊，这段功夫有三个里程碑，就是这个意思。一段一段心都要增上广道，都要增上广道，要确实去用对心，这是很重要的修行的路。那么即有此教，理义显现。如果用三摩地的实修的道理上呢，也可以体会这件事情。所以者何呢？他就举啊，在定心中修不净观啊，取这个清淤等这些所缘境会看到的事情。他就举这个例子，他不止这个例子，还有讲到别的东西。我们看看啊，他底下后面举两个道理了啊，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是观清淤，他说于定心中随所观见诸清淤等，那诸清淤等括弧旁边就是写所谓的目虚观的九种相，对不对？清淤啦，膨胀啦，这个烂坏啦，对不对？等等等等这些事情，这些个别个别都可以取相啊，个别都可以取相。那么你就知道了，这个清淤等这个不净观哈、啊，这些目虚观的九种相啊，都统称叫做所知影像，对不对？一切无别。不是没有差别，是没有独立的，那个别就是独立的，并不是在三摩地心所缘境界之外有个真实的尸体躺在你的面前，它现出青淤啦、膨胀啦，乃至于现出白骨等这些事情，没有。如果你是修止观的话，你就亲自可以体会得很清楚，但见自心而已啊，只是这四个字，但见自心，因为都是自己的心作意力所变现的嘛，对不对？只不过说你今天张了眼睛看着当时的那个出家人啊，修不净观是真正在目虚当中看一个死人，对不对？他眼睛看了死人啊，眼睛闭起来，回去打坐的时候呢，禅堂打坐的时候呢，他就在心相当中现起一个清淤相，然后慢慢慢慢慢变坏，最后乃至于变成第九相的白骨观现前，乃至于张开眼睛之后呢，修不净观有力量的人，他可以达到圣洁作意的时候，他不只是看到死尸是白骨，他会看到一切在那边走动的人，正在走动的人都是现白骨相。举这个事情对我们汉传的人比较少，但是如果各位打过佛器的就会知道啊。我曾经听过那个，这不只是简老师说的例子，他说祥云法师念佛念得很好的哈，他说他有一次从台中啊自己闭关出来，他闭了很长的时间的关，他就来基金会开会，然后就跟简老师讲说，哎呀，闭关出来啊，发现不管听什么声音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听什么声音都是阿弥陀佛。各位能同意这件事情吗？你们只要曾经真的很静心的打过一次精进佛器的话，刚刚出来那个时候什么事情都是，对不对？你见到人很自然的就阿弥陀佛，人家拿给你东西，你也不除了阿弥陀佛四个字不会说别的话，就阿弥陀佛，那个也阿弥陀佛，这个也阿弥陀佛，那个也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听什么话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就是这样。这是用这一个心念替换掉所有一切的所缘分别境界。我们都知道，我们并不是真实听到那个声音，没有那声音的差别相存在，实际上是自心分别而现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力量，这个串习力太强了，强到它足以压服到其他的分别音声。其实只是这样子，我们客观理性去分析一下，就知道但见自心而已。今天我们说练佛要练到功夫成片或者四依心，这是可能的嘛？对不对？我们如果串习一件事情，今天如果我是右撇，右手比较厉害的人，随处只要有东西丢向你，你会用什么手去接？一定是用右手嘛。道理也一样，如果你今天你真的练佛练得很熟练，到了临终最痛苦的那个时候，你会出现什么？你会说哎呦哎，妈呦，阿娘喂，你会叫这种可怕的声音吗？对不对？你会自己知道痛，痛的时候你翻心而出的东西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今天要去观四念处也好，四念处是为了什么？为了不要被境界转嘛，对不对？不要被身受心法这种种的一些外境而转，只是为了这个目的，只是为了要对外境不要生颠倒想。那么试问，念佛最后要达到的道理跟心地功夫，是不是跟四念处所修的结果是一样？就定的部分，就定的部分，是不是一样？定的意思就是说，止息你今天的业力的牵引力量，你今天不会随着业的境界相应而起分别的所缘，分别的三业造作，不会。你今天只有一件事情是你今天习惯而且自动的会去做的事情，那就是那件事情。我们只要让我们的三业造作回归到这个清净所缘上，你的心虽然没有真实离三界，它就是相似生意，因为它止得住我的业力的牵引。这个力量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对所有的修行者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管你行什么法门。你持咒也是一样，你要持到非常的熟练，非常的熟练。金老师就曾经讲，现在在礼拜六晚上教梵语班的那个简老师啊，我们那个简风文老师就曾经讲，那位教梵文的老师他说，他连晚上睡觉当有噩梦出现的时候，他就盘着盘着盘着，那个楞严经的里面的经咒的字就会自动出现。所以如果我们过去生或者今生这个修行的那个法门，那个所缘境串习力如果够强的话，你说它会不会现？当然就自动不作意它就会现出来了嘛。可问题就是说，今天我只是要借由止观的修学生三摩地的训练，训练什么？训练你今天的作意，我今天要什么出现，出现什么，而不要有其他的妄念出现。今天如果所有的心所现的境界都是不自主的，那我今天呢不决定很危险，对不对？我会怎么样子的造作跟怎么样的相应境界，那都是赌博一样的。所以修止观就是要修这个意志力，借着专注意缘，这个意缘不是不决定，不是事先决定，一定要事先决定，一定要我在修止观之前一定要事先决定，不要随他心现什么我就随什么，不能这样，这跟我们散心凡夫没有两样。要修真实止观，就一定要决定所缘，专注那个所缘，其他都是妄念，其他都是妄念。要到这个地步，到这个地步，让定心中所现的种种影像啊，次第这样现起。可是虽然一直不断的现起种种的境界，你都可以了了分明，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一个正念，这一切都是假施设，对不对？这一切都是自心所现的影像，你只是但见自心而已。所以你只要保留对这一个真如缘起性空的道理的一种坚持的信念，先用信解力保持你的心安住在所缘境界当中，所有的境界不必要去分别，学习不必分别，而只是了了之的习惯，心就安住在缘起性空或唯是无意的道理上，不要变。你发现你今天入定、住定、出定，看世间事以及视为出世间的圣意的道理的智慧，就会不同于过往，一直不断在增上。 等到你随着夜习分别境界的思维习惯变到专注一缘，而能够去相应真如缘起性空唯识无异动这些道理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你的无漏无分别，无分别并不是没有分别，是不会借着分别心去用爱非爱的分别心去取境界，又升起烦恼。无漏无分别自只是这个，是减除掉你今天对境界爱非爱的取向分别心，对不对？他又不会因为你这样的心的种种取向而生出种种的流漏，所以他称为无漏无分别。无分别只是不会有妄想分别，不是说你对境界完全不了知，你境界当然是清清楚楚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做到什么地步？做到我们经常熟悉听到的那个八个字，不取一相，怎么样？如如不动，就是这个地步。我们姑且形容那个止观等时境界，就是外不取一相，内不动于心，不动什么？不动妄念的心，不动除了专注所缘跟思维真如理之外的妄念，通通不生，通通不生。那么如果没有别的心生，我心自然是清净的嘛，对不对？所以道理方法是很明确的，唯识也好，四念住也好，空观的修法也好，都是要达到这个效果，只是用不同的理路，如此而已。所以连我能够相信唯识无异的道理，你就知道所有一切定心中所现的目虚观清淤乃至于到白骨的这一切的境界，都不是真实别有一个清淤乃至白骨的外境现前。我们所有的一切境界分别只是见自心相而已，但见自心，没有心外，没有事外的境界真实升起。一直保持这样子的无分别的观察，你的智慧就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由此道理，菩萨于其一切事，其一切事括弧旁边就写前面依他起相的十一种事，从生生者受者事，到彼能受事彼所受事等，这是一类的事，都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来比量，比量思维，皆唯有这十一类事的分别，没有这十一类事分别的所缘真实的境界，没有。无有境界并不是说没有存在的境界，而是说没有独立长存不变异又有主宰性的境界存在，没有，没有。唯识哈，只是要去遣除片计所知，他并没有去遣除依他起，依他起只是要看清楚就好了。因为依他起是流变的嘛，相续流变的嘛，对不对？你根本不能取一法，你告诉我你怎么取一法？你根本不能取任何一法的，也没有你的色身也一直不断在无常生灭变化的。暂时说有，你只能说刹那暂住而已，对不对？你的心在流变，境界在无常生灭，你怎么用流变的心去取生灭的境界呢？你告诉我，两者都一直不断在变异，请问变异的心怎么去取变异的境界？所以约此道理，依这个道理才说无有少法可取少法，这个道理要非常熟练哈，思维到完全没有任何的疑问，而且真实可以体会。这个体会呢，姑且就是约圣言量或约止观的相应境界做了比知，是比量去推论知道的，慢慢慢慢慢慢你就越来越确定这件事情，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他说又于如是清淤等中，非一词是见所缘境现前住故。他就说，当然我们今天修止观的时候是在目种之间呢取真正的死思相，所以有人就说我今天呢三摩地心所现的影像是我的一词是，论主说不是一词是，不是你的记忆，你是借着回忆当时在目种之间所取的相是不错的，可是那个只是缘，那个缘并没有现在你的眼前。当你在禅堂中修止观的时候，你只能够住你现前的那一念，对不对？当时你在目种间所取的那个相已经不在现前嘛，所以你能唯一能住的只是现前那一念而已啊，不是你真实回到过去总监修那个时候在目虚之间所见到那个死尸啊，不是，你没有在禅堂当中真实见到你所忆持当时那个时间那个空间的那个真实相，没有， 没有。可是在你三摩地心当中，你现前住的这一念心当中所现的相，却可以让你升起什么厌离心，也可以让你对这个众生升起什么悲悯的心，你更可以发现这一切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四圣谛，是不是啊？在这一切的道理的思维，或者是你厌离心的体会跟觉受，还有空性的体会跟觉受，还有悲悯心的体会跟觉受，都是现前这一念，对不对？因为你今天心所现的相，同时就升起这样的体会，这一念心不在过去，更不在未来，而现在这一念心又一直不断在生灭变异。进一步去思维，它何依何住？它依什么生这个心呢？住在哪里呢？住在哪里呢？进一步去思维，你整个人都哑掉了。我能够说它是什么呢？它在哪里呢？遍寻不得他的踪迹，试着用名言来去形容他，你也只能说我变异不居的心去占取了一个什么，去好像取到了一个生灭变异的外境。实际上这个话的背后就是什么，无有少法可取少法，只是见相二分同时在自心中所现的两个分别而已。我们把两种分别当作是能观跟守观，能说他住，他只能站住现前这一念，而现前这一念根本也不住，对不对？所以又从往上观，所以到了见到位以后的唯识观，就要观察他不住了，泯那个相，泯一切的相，而发现能所并不是原来有，而今天把它泯除掉了，根本原来就不可立。原来都不可安立啊！进一步一步一步的唯识观就会越来越深刻。他说闻思所成二，二就是两种，就是能观跟所观啊，就是能修止观的这个行者跟所观的这个清淤等这个义词的四心分别的境界，是理是都以过去目种之间的取向的所缘当作是因缘理。他说亦以过去为所缘故，但是怎么加两个字，现前，现前所现的影像，我们就可以体会，就可以成立唯是无异的道理。可是现在三摩地心当中，现前所现的影像是只有存在现前这一念，并不在过去，所以它并不是一时事所缘力，是我现前这一念心所缘力。所以也就可以知道，虽然它很清楚的现在三摩地心现前这一念的目前，可是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唯是而现，对不对？事所缘为事而现的境界相，啊，它由三摩地的这个清淤，三摩地的这个取相观呢，来做这个道理的这个宣说哈。那希望各位能够多去体会。他说：“由此比量，菩萨虽未得真自觉于唯识中，应可比之。”他说：“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见大位满嘛，正得无漏无分别智。”证得真觉智之前，那么我们姑且可以用以上这个道理呢，来去见到位之前，稍微对唯识无异做一点体会，做一点比量思维跟推论啊。所以这可以透过因明正确的推论，可以如理的去认识到这个道理应当可以成立，对不对？虽然没有决定证明它可以成立，但是应当可以成立，因为合理嘛，啊，合理嘛。所以首先各位应当在心里面思维很彻底之后，理解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足以相信，以它为缘开始起修。所以虽然我们起修的心是六意识心，六意识心虽然是虚妄染污杂染的，但是你所相信的这个道理却是真如。所以大乘止观才会说啊，以六意识心缘真如法而起修。如果你不以真如法为缘，那你心就随着境界散乱性为实有，那你这样子一辈子修修来修去，只是为一堆的我所而已啊，跟散心凡夫没有两样。所以如果要成就圣道，一定要用六意识心缘念真如的道理，对不对？这样子起修圣道才有可能，圣道才有可能。好，这是整个大乘止观的基本的原理啊。那我先借着这个文用我的说法。好，底下请看王恩阳居士他的解释哈。他说由教者就是由自较量啊，自较量就是圣较量啊。 那么有理就是由世间，世间旁边写一下禅定。那么佛法里面讲的世间法，不是讲一般的世间法，是讲四禅八定谓之世间法。好，我们透过真如的道理，现在经教当中的圣教量也好，或者是透过三摩地修觉四禅八定，在三摩地心当中所现的种种的体会，来知道这个正理也好，两条道路嘛。所以他说一比二者，彼之所欲所不知义，就是说对于你今天没有办法体会的道理呢，你可以知道，你可以去肯定，那这个呢就叫做比量。所以由我们经论，经给的就是自教量，论教给我们怎么样修这些止观，透过这两条道路，我们就可以比量思维我们现在不能够现见的境界。那这种训练方式就叫做比量，就叫做比量啊，因为比量是相对于限量而说的，我们今天还没有得到限观，所以不能说是我们限量，我们只能够透过我们圣言量在三摩地心当中比量推度而知，对不对？好，这个是这段文的意思哈。他说教是信解知，那么也就是说圣教量是佛的自证境界，佛说这么多的教法就是要我们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没有自证量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干嘛？我们只能信解嘛。啊，所以呢金刚经就说了，如是知，如是见，如是知见就是告诉我们见缘起，对不对？不要在缘起之外认为有一个独一无二，对不对？真实现起，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自信法升起，这个叫做如是信解。而于一切的相不升起法相的坚持啊，不升起这种固执自信妄执，那么你就可以证得什么金刚般若的智慧。所以就说如实知，如实见，不要知上立知。所以教只是信解知。那么我们这边所谓的比知呢，是约教，教法就是自教量的圣言量，说其总相，总相的意思就是它的道理，只能说它的共同最大交集的道理。可是我们由这个道理呢，来借着我们今天，比如说三摩地心当中修清淤观啊，修不净啊目虚观的清淤的所缘境，依这个所缘境的三摩地影像自见自心这样子的道理来比量推度，所有一切世间的觉知相，其实也都是这么回事。他说啊，依教为总相，然后呢，来别别依着所缘比量推度。其他所有一切世间的分别相，都是自心取自心相，啊，都是自心取自心相，只是为是所缘，是所缘，为是所现，这个道理的体现，只是这个意思。好，这是比知这句话，王阴阳居士他的解释。那么接着他说，十地经就是宣说菩萨十地因果形象的一部经，即是华严经当中的十地品。那其实这边呢，既然叫十地经呢，通常是十地经论的内容啊。那通常十地经论的内容也是菩提留支或者是世亲菩萨写这部经解释的时候呢，在解释华严经十地品的经文。那我们引的那段话是经文的内容。他说这一段话呢，哪一段话？就是我们95页最后一行，如是三界皆为有心这几个字哈，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十地品当中解释第六现前地的一段经文。所以王阴阳就引出那段经文这样说，他说比经就是华严经十地品，他说在十地品华严经十地品当中呢，在讲到第六地现前地，现前地修什么东西呢？修十二缘起的道理。他说在现前地当中呢，行者呢是以观察一切相十二缘起的道理呢来做思维。那么缘就是取十二缘起里面的无明行，无明行中间要个顿点，对不对？以无明行为缘，就会有什么法生呢？就会有四这一支生。那后面他说有四等生，旁边要多加几个，请各位拿起笔来把它补上去哈，这是我要求各位学长要有的习惯哦。无明缘行，行缘四，对不对？这边只是讲三支了。那有四支之后，还应当要有什么名色、六入、触跟受，这是第一重缘起到受为止。 那么依着这个受呢，我们如果再起了爱非爱的分别，就会爱缘取，取缘有，有就会怎么样，和合生，引生什么，引生生老死这两支。所以呢，爱取有生老死这五支是第二重缘起。所以有这个道理呢，可以知道王阳居士他就取了两重缘起的观察。那么十二缘起有许多许多观察的方法哈，那以后有机会我们来学习十二缘起的观，我们再来讨论。那这边呢，他就依两重缘起的道理来观察。那么由以上这两重缘起的道理呢，我们就可以了知什么呢？了知三界为所有呢，皆为是心啊，皆为是心，心就是后面讲的心意识的别名了。于是他说，心顿点，意顿点，是其实要多加一个意了，那个意就是指我们的莫那是哈，第二个意。那后面呢是经文呢，通常是写心意意识，心意意识，心在唯识，通常指的就是阿赖耶。啊，在如来藏的人呢，阿赖耶就是如来藏。那么意就是第七识莫那是，啊。为什么要加心意？那个是要多加个意呢？因为它其实是前六意识，所以心意意识总说就是八识，八识心王。所以呢，他这边就说了，心意识了了要当作动词，了什么？了心、了意跟了意识都是什么？都是三界所有唯心那个心的别名，都只是心的别名而已。啊，所以他说啊，都是名字差别，只是名字的不同分类而已。依着不同的相度，说明它不同的特性。依它这个心不同的特性，安立它叫做心，叫做意，或者叫意识，这三种差别的名称而已。他说由此可以证知唯识无异。啊，我是觉得有点太快了。为什么？无明缘行，行缘识，等这第一重缘起知道了，爱的分别就会缘生取有生老死，由这两重缘起，立刻就会知道三界所有皆为是心，你们知道吗？我们三界还是三界，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十二支缘起，我们都背得很熟，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立刻由十二支缘起的道理，立刻就证实到三界唯有是心。我们没办法体会，可是心意识的都是别名，这个道理我们倒是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了，对不对？啊，依着这个东西都是缘起的，然后呢，即此证知唯识无异。啊，所以呢，唯识要讲了半天的道理，跟华严经十地品当中修到第六地，就是般若波罗蜜圆满的这一地，现前地这一地呢，他的菩萨行者呢，他的正量境界是相同的。相同的，他说呢，即此证得唯识无异。其实唯识无异其实就是中观学者的缘起性空了 啊，只是两个中见啊，施设的名言不一样。那么中观学者就认为要开悟一定要体证什么缘起性空，唯识家认为要开悟要明心见性就要体证什么唯识无异，而这两个理路其实都是源自于共同一个般若的道理。约着般若的道理呢？来说这两个面向，来说这两个理路。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道理不管是缘起性空也好，唯识无异也好，一定都要从什么道理去观察？十二支缘起的道理，一定要从缘起去看到这个道理。你不能离开缘起，是说哎呀别有一个空性。你如果离开缘起说别有空性，那你是空性妄知，对不对？唯识无异也是告诉我们，不要以为四心分别境界之外别有一个真实的境界。如果你认为真实有境界的话，那个东西就不是缘起的，对不对？就是常有的嘛，就是自性有的。唯识不同意有自性有的外境，不同意。那既然如此，两者不同的理路都是告诉我们要去肯定十二支缘起，没有一法真实生真实灭，只有法法的相续变化，一法变成一法，没有中间有个主体，主体在做少分少分的改变，而那个主体的自信从来不变，没有这种东西。约十二支缘起的道理来观察的话，就只有变异的因缘相，没有别的自体相。 没有。那既然是如此，那就是四心分别嘛。唯识来讲就是四心分别，就是唯识无义嘛。就中文学来讲，看透了十二支缘起，就知道除了缘起之外，缘起当体所现的道理就是空性，对不对？这两者就不同的理路，就不同的结论，其实就是要去观察十二支缘起。那么借着十二支缘起，不同的传承，不同的解释，不同的体会，可是就是要去体会十二支缘起所现出来的般若的道理，甚深的道理。那么由这个道理来遣出什么？遣出我执跟法执，对不对？证到二空真如，这就是唯识观要达到的境界。好，姑且呢我先这样子选讲了哈，各位能体会几分就暂时这样先接受吧。既说既然经上这么说言，三界为心，那么比出世间，出世间就叫做涅槃啊，出世间的最高境界就是涅槃。那么他就很犀利的问呢，他说如果三界生死一切的变化相都只是唯识世所缘，唯识所现，都是唯识无义的，唯心的意思其实就是唯识观，所谓的唯识无义都是没有真实自信可言的，那么出世间法的涅槃呢，对不对？出世间法所谓的四圣地呢，出世间法所谓的空性呢，出世间法所谓的真如呢，是不是也是唯心的呢？哎呀，这个话问得很犀利哦，问得很犀利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把唯心或唯识无义当作是虚无的，当作是无所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有修有证有所得的人，他就会恐慌的。他说世间是虚妄的，我还可以忍受，你如果告诉我圣道也是无所有的，我就无法忍受。我告诉你，不是本来有一个出世间的涅槃可得，我今天跟你讲了这个唯识无义的道理之后，你才忽然发现原来我被世尊骗了。世尊从来也没有骗过我们呢、啊。世尊在般若经上开宗明义就跟我们讲什么东西，以无所得来调练其心，整个修道者就是告诉你要借着种种的理路来放下什么我执跟法执，只有我执跟法执看得破放得下，我们才在一切法相生灭境界上不会有什么，不会有所知障，不会有烦恼障。你只要远离了所知障跟烦恼障，你的自证圣知就可以没有障碍的现前，对不对？今天如果你相信自证圣知所行的境界就是涅槃，那个涅槃是没有任何烦恼的，那个叫做涅槃，不是别有一个自信叫做涅槃的境界，不是离开三界别有个涅槃的境界，是于相离相，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所有经教的道理才能通嘛，对不对？否则你信这一部经呢，就会不同意那部经的说法嘛。那佛就是狂愚者，就是异愚者，就是奇愚者，就是狂骗我们的人嘛。所以佛所讲的经教各部各部经，只是约着我们修行次第的不同相应境界。你到哪个智慧，你的见地到哪里，你就可以体会到什么境界，如此而已。他不是在说矛盾的话，他不是在说矛盾的话，由此才可以更恳切的感恩佛出世为我们说法，对不对？还约着我们的道师弟施设这么多的八万四千的法门，让我们随处都可以安立自己的正见，然后呢，随着正见施设道师弟，依着道师弟开始，哎，远离烦恼的系缚，慢慢慢慢心但行圣意以后，唯是无漏无分别境界，你那个时候的自证圣智所行的境界就是不可思议境。不可思议境不是在三界外别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而是你还是行于无常的三界，可是呢却没有三界的苦乐系缚于心，你可以体会吗？整个修行就是体会这件事情啊，就是体会这件事情。于是他就问，比处世间是不是也唯心呢？啊，曰，于是回答了，义为心。你看，绝对不马虎的，绝对不马虎的，是这样子的，就是为心。连圣道也是无明原形的，因为圣道是依什么而施设的？依凡夫而施设的嘛。你认为有凡夫，认为我现在是凡夫，所以才有圣道嘛，对不对？我现在是愚痴，所以才有明嘛。我现在是无明相应处，所以才相施设会有什么？明相应处嘛，对不对？你以为有暗，所以才有明嘛，不是吗？ 是这样子的呀。所有一切的法相的施设都是什么观待而起的，而观待一切法都是有它的对治的作用意，而那个作用意就像病吃药一样，当你有病的人吃了药，病体安康，产生一种身心清安的舒适感受之后，没来没去，真的没事情，对不对？就是有一个不受吸附的东西在那里嘛。你回归到清安的境界的时候，你就会感恩健康真的是个大福报，对不对？可是今天如果我没有痛过，我没有病过，我没有苦过，我对我的清安开能的境界根本不以为什么，不以为然，不以为然，不知道惜福，不知道感恩，乃至于愚中又升起种种的颠倒妄想，分别我我所，于见慢当中分高低，对不对？分身份，分种种的好丑，乃至于依着这种感受跟想法造种种的业，依着这个业就要背种种的苦果，不断的轮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道既然也是观待所施设的，自然也是唯心嘛，对不对？那么唯心并不代表就是虚妄，就是因为一切法唯心，那问题你要哪一颗心呢？你要凡夫流转的心呢，还是能够离开烦恼流转系缚的自在心呢？你要哪个心呢？如果把心姑且分为真心跟妄心，请问你要哪念心？当然我们是借着有为来训练什么无漏嘛，对不对？我们借着有为法来训练这类心不要有流漏的法升起，对不对？不要有流漏的烦恼升起。慢慢的，当你的身心习惯了那个没有烦恼的涅槃相似的觉受，那个时候你的智慧观察这个世间，观察这个三界，你就不一样。我们只是要得到那个真自觉，得到那个圣人的智慧，得到那个智慧之后，自然就会有很多不同。不是你今天头在那边一直晃啊晃啊晃啊，摇头晃脑，你总是得不到你要的答案。你徘徊到几生几世无量劫以后，还是凡夫，还是三界内的凡夫。所以如果不恳切依信解力而入，去好好的三摩地心当中去证到这个道理的话，你永远还是什么，还是在妄心中打转嘛，对不对？所以呢，佛经上才会说了，不是本心啊，修道无益。你不认识这个原真如心而现的种种的三界的无常生灭的现象，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一直不断在这个现象当中分别有无的话，你就是不了自性。你不了这个清净的真如相应的本性，自然你怎么修都没有用的了，对不对？不断的用定去压压压，定中虽然能够调伏烦恼，可是因缘一现又麻烦了嘛，又麻烦了嘛。啊，就光这几段话呢，各位其实就可以好好真实去体会一下，修行应当要怎么样修正自己的三业了。好，我们还是讲的不快哈，到这边啊，到这边为止。